今天的以弗所书呢就可以顺利的讲完第四章。那么第四章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因为所有所谓的基督徒行事的标准都在第四章里面。你也可以讲说这个是需要有圣灵的能力。我最近在祷告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面呢神用一个意象来问我一件事情，你寻求神的能力你的目的是什么？结果我说，当然我希望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我们要看见神你得到最高的荣耀，病得医治，鬼赶出去，你的圣经讲解得很清楚，让大家都明白，没有那些错误的观念。但是讲到最后我才发现到，其实上帝给人最大的能力是在你的生命。为什么？因为这些所有教会当中的服事，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一直讲得很清楚，对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为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只有在那个基督里的生命才是存到永远的，才是有永恒的价值。那么在第四章里面一开始就讲说，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啊，所以你知道整个第四章其实是圣灵，是圣灵是主角，圣灵耶稣基督透过圣灵赐下五重指示，耶稣基督透过圣灵告诉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是圣灵在保守。我们今天会讲到不要叫圣灵担忧，为什么？因为圣灵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所以你真正要讲圣灵在以弗所书里面的作为，就是在第四章。这个待会我们会看我们那个表格。那我们当然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行事有能力啊，我也盼望呢我们也能够像一些很有恩高的仆人啊，来到我们教会里面，哇，真的是高摩很深啊，可以让人呢充电，可以让人呢被圣灵充满突破。可是一个最重要的突破是你我生命的突破，你我生命的突破就是你的 kratos K 的能力可以自由运行的在你的里面，你不受魔鬼撒旦的迷惑诱惑，你的道运行在你里面可以不受他的捆绑。那么第四章就在讲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快哈，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新的人，每个信徒你要学习过肢体的生活，你在教会当中就是要过肢体的生活。现在的网络教会实在是不得已，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机会你能够实体聚会，这个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肢体的生活。而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是需要面对面的，我们很多的爱是需要透过面对面来的。我们不是在讲一个概念或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而是一个实际上的，这一些都是实体聚会才能够有的。肢体的生活当中，保罗在第四章讲得很清楚， 在爱中建立自己，你只有在整个正常的教会生活当中，你我可以彼此相爱，彼此建造，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五重执事只是来帮助你而已，所以所有这些特会的讲员，给你恩高的，给你这个发预言的等等，这其实都是在告诉你，突破你在人生各个阶段当中你要突破的是什么。他告诉你未来的方向，告诉你可能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有没有突破，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你说我会不会发财，至于我会怎样我会怎样，那当然会在你的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可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是你的生命有长进吗？你的生命有在教会的肢体生活当中有享受到被爱被尊重，然后你在这个团体里面你成长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那这个整个的就是在教会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服事。我们的服事就是爱的服事，我们一切以爱心为前提，你要有这个爱心就必须要有圣灵给你的膏抹，神的爱要透过圣灵要厚厚的浇灌在你我的身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所有的这一些的服事都算不得什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讲到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就是脱去谎言，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谎言要脱掉。所以我盼望你每一天洗澡的时候把你衣服脱下来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今天要脱掉我很多污秽的东西，包括我的话，我今天讲的话有没有谎言啊？错谬欺骗，要把这些东西脱掉，你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个人与邻舍要说实话，是说真理，说真诚可靠正直的话，不是谄媚，是实在，不是存心要拐骗人骗人的。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那请记得我们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是教会里面，如果说是教会以外的，那个不是在我们的讨论，我们的讨论是在教会肢体当中怎么样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怎么样联谊联手基督在爱中建立自己。所有特会的讲员他来也是基于这一个原则，联谊元首基督，为了爱你，为了让你生命成长，生命突破，不要被魔鬼的网络或魔鬼的欺骗所搁置耽搁，你的生命必须要成长，脱离小孩子长大成熟，这个一直是教会的目标，也可能是唯一的目标。所以我们寻求能力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生命的突破，至于事工有没有果效，那有果效也好没有果效也好，我们还是要过生活，但是生命有没有成长。那最近呢，我也在一直思想一件的事情，我们往往在为人医病祷告的时候会说，主啊求你医治他，然后呢心里面在纳闷说，主啊为什么你这句话因他受的鞭伤这个人得医治，就为什么这句话没有实现在他身上。你知道最近上帝在挑战我，他说那你要先问你这句话有没有实现在你的身上，比如说你弃绝谎言， 你能保证你讲的话都是实在话吗？为什么这句话没有在你的身上？哇，最近上帝在挑战我们这个人，我们在质问上帝说，为什么你的话你的意思为什么没有临到他，上帝用这句话来挑战我， 当然我相信神是很有恩典的，不会说哦，因为你要做到以后我才让这件事情发生。我们上帝不是这样子，他只是借着这样的事情来检验我们，在我们质问神的时候，先想想自己，我们真的求神的恩典跟怜悯。所以真正的来讲，你祷告这个人得医治，那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完全是上帝的怜悯，你一点功劳都没有。要理解这样子的事情。但同时最重要，我再说，我们的生命才是耶稣基督跟圣灵所看重的。你的生命到底有没有变好？有没有穿上新人脱去旧人？你的心意有没有更新变化？这就是我们第四章的重点。第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持续的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因为你的情绪愤怒到日落，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整个晚上睡不着觉，整个晚上都在想报复，整个晚上就想要把对方给砍了，还是怎样。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因为你就这样子在床上计划的时候，你就给魔鬼留地步了，魔鬼就趁机来了，你半开的一个门就让魔鬼溜进来了，在你的心灵里面种下了很多的仇恨，很多的怀疑，很多的不满。我要奉耶稣基督把这个东西统统拔掉，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我们有这个 professional thief， 偷窃不要再偷，总要持续的劳力干活，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给别人。也要从一个德，不管是正当的德还是这个不正当的德，你从这个德的人生当中要转化成为给的人生。你给怜悯贫穷的，耶和华必偿还他的善行，借给耶和华，这是唯一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给我们人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怜悯穷人的话，是耶和华欠你的，对，我们的神会欠你，他一定要还你的。那这个是上帝一个很恩典的，你要抓到这个，这个是可以打动神的。你怜悯穷人的话，你要打动他的心。所以我们在看什么是可以让神感动，你做什么事情是让他最感动，那个就是我们学习。你人生命有改变，你一定会注重到神他所顾念的，这个就是一个与神亲近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你要从一个得的人生变成一个给的人生。好，我们今天开始哈，四章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个是在我2009年的时候，我们在东湾啊，我一年就讲这一节圣经，有不同的经文啊，不同的题目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我就是说，其实这几里面讲话，你的讲话的目的是什么？哈，那如果有人问说，基督徒讲话有没有什么原则？答案就是二十九节。第一个，不要讲污秽的话。污秽是啥意思？污秽就是腐烂、发臭，叫鱼腥味、臭味。一个不管是什么食物腐烂掉的味道，你讲话出来是那种腐烂的味道，你可能是粗话，可能是脏话，骂人的话，那些都是污秽腐烂发臭没有价值的话。他说一句都不要出口，你就是心里面骂人都不要。像奉耶稣基督名啊，你心里面常常骂人的要悔改啊， 不要叫只要说是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你第一个是不要乱说话，不要说污秽的话，第二个不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什么意思呢？你知道我们华人的文化，今天不管是你生活在中国大陆也好啦，香港也好啦，台湾也好啦，东南亚华人的家族也好啦，我们讲话都很不客气的，我们的脾气就是我要发泄我的脾气，你听不懂听能不能接受那是你家的事，跟我无关了、啊。我要发泄。但是今天我们在讲到基督徒说话的原则的时候，你看刚好倒过来了，我们讲话是为了对方讲的，不是为自己讲的。我自己我老大，我情绪脾气不好，你们就听我骂人吧。你当爸爸的当妈妈的脾气不好的时候，你儿女就倒霉了。你当老板的底下的人在你发脾气情绪不好的时候，哎，他们就倒霉了。但是当一个基督徒的老板，当一个基督徒的爸爸妈妈的时候，你讲话是要为他们的好处，要造就他。你讲出来的话可以造就他吗？你要让他听见的人得到神的恩典吗？得到你的善意的表达吗？所以基督徒都应该是好人。好人就是让人家感觉到你是什么样，你是一个很有恩典的，神的恩典就在你的身上。哇，人家讲话不是去伤害人的，不是去骂人的，不是去怪罪人的，不是去什么就是讥讽人、嘲笑人的、贬损人的，这些话在我们基督徒的嘴巴里面都应该听不见的，反而你听到的都是造就的，都是什么？都是让你怎么样能够学习的，让你能够在基督里面成长的。那我再说，保罗在这里面所讲的都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学习这个事情，造就人，这个人也是基督的基督徒。对，我们要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所以我们在无论什么样场合，你的说话都是合宜的啊，记着合宜的，也就是说在任何的场合当中，你的 mind 你的动机都是为对方说话，不是为自己说话。那光这个你就要改变很大，因为我们华人的文化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基督教的文化是为了对方。但是你也有原则，你也要有真理，这就是爱心说诚实话。你的讲话也必须要有真理，你不能说一昧的呵护啊，哎呀不是那种我儿子永远是对的那种，不是，我们要有真理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上帝要你做的是什么，要让你好好的造就你的肢体。我们说过我们肢体之间互相的互动都是在彼此建造，做不好就是彼此拆毁。但是神也愿意让我们保守我们整个的教会，你必须要彼此建造，这是最重要。教会不在乎人多，但是教会在乎的在里面的人他的品质是什么。你人多很可能嘴杂，你人多很可能会有些人他没有这一种的品质，这是很重要的。我这句话你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也没办法。但最重要的是第三十节，你不要叫圣的圣灵担忧，担忧也是 offend， 也是一种冒犯。 你冒犯了圣灵你麻烦了。那另外有一个 神学家他讲，他说其实这句话如果按照原文的话，我特别去查看了原文，他真的就是应该是这样翻，他是说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他是圣的，他是圣洁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第二十九节啊，污秽的言语等等之类的话，你一说污秽的言语他会担忧的，也意思就是说当你讲粗话脏话贬损人骂人嘲笑人等等的话，圣灵会担忧的，圣灵会被冒犯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要特别注意啊，那亚兰文他说不要限制圣灵在他圣洁的影响力，意思就是说圣灵要在你的生命当中以他的影响力以他的能力复辟你让你圣洁，他说你不要影响他的限制他的作为啊，因为你要在讲话上面成为圣洁，说穿了就是这么一句话，因为你受了他的印记，他的印记这个人属耶稣基督的，等候得赎的日子，就是你是盖印的，你一直要等到耶稣来的时候，你讲话都是圣洁的，你讲话没有污秽的话语，你的讲话都是造就人的合宜的话，叫听见的人得到恩典，因为你是盖了印。这个圣灵分别为圣，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等着被赎就好了，然后我们基督徒你带着圣灵的印记，就是说你有责任你有义务要帮助你基督的肢体建造它，让他在爱中建立自己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你怎么样达到这个地步呢？你看啊，31节，所以一切苦毒啦、恼恨啦、愤怒啦，苦毒就是怨毒哈 ，bitterness， 英文叫做 bitterness， 苛刻就是你对人家的态度就讲话就是有恶毒、苦毒哈，有恼恨就是暴怒。恼怒，那另外一个字就是情欲啊，情欲里面引发的行动，还有愤怒，愤怒就是暴力，甚至会审判人。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说，碰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就想办法把它审判哈，那个就是这边所讲的愤怒，嚷闹就是喧嚷。争吵，我知道有一些的人哦，他的个性就是喜欢跟人家吵架，他一天不吵架他不爽，他一定要吵架，喜欢跟人家吵架。那一种的个性不是在我们说话的态度上面，然后最后他讲到了毁谤，毁谤就是贬低啊，重伤你啊。我也看过也听过有些人他讲话总是带刺儿啊，说你好呢总是要贬你两三句他才觉得过瘾，还要重伤你一下，并一切的恶毒就是恶念敌意，有些人他不是善意的，他是充满了敌意的。保罗说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啊，第二层来，这六项你说话的态度，保罗说 get rid of it， 要把它完全除掉啊。除掉之后呢，做什么？三项事情。32节，持续的以恩慈相待，因为恩慈啊，良善啊，仁慈啊，亚兰文翻译成 sweet， 甜美。你对待你的弟兄姐妹你是甜美的对待吗？甜美的对待吗？你存怜悯的心，你的心肠是很柔顺柔和的， 不喜欢跟人家争吵，我喜欢和睦相处，彼此饶恕 forgive， 免了债务啊，白白给你，彼此饶恕，给你啊，给你。我们喜欢给，你要养成一个给的习惯，给了不要期待对方会回你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个，那是一种善意的表达，也是一种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那最后这一句话是非常重的，为什么？你要饶恕人就像神饶恕你一样，那等于就是饶恕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也相信以弗所书第四章最后这一句非常重，非常重，很不容易达到，很不容易达到。但是呢，本节的第一个字是要要求所有的基督徒要进入这一种的状态，要常常做这三项：恩慈、怜悯跟饶恕。很不容易啊，而且是彼此的恩慈相待，也是彼此的怜悯的心，也是彼此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不是说哎呀牧师怜悯我就好了啊，某某传道人怜悯我就好了，但你就不要了，你还不要忘了，在基督的肢体里面大家都一样。 OK， 然后呢仔细的再谈的话呢，就是说再说哈，二九三十节是基督徒说话的原则，对方能够得到造就，得到恩典为目的，请记得哈，不是像我们华人的文化，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不是逞自己口舌为快，因为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盖印，是分别为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的说话不能够有腐烂臭味哈，因为臭味会绊倒主内的肢体。所以是三十一节里面所讲的哈，哎，什么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要从你们当中除掉哈。那你要说造就人的好话，那么这是一个基督徒说话的目的。所以总结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其实我可以看到三个很重要的说话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而且是随时哦 ，anytime， 随时随事造就人的好话，然后配合我们前面所学的，用爱心说诚实话。你说造就人的好话，你一定要有爱心，你没有爱心，那你这个爱心，请记得这个爱心是有原则的。你如果没有原则的爱的诚实话也好，造就人的话也好，没有爱心，那你可能就变成浮夸的，没有原则的。那最后第三个就是气绝谎话，不要尽力的不要说谎，要说诚实、真实、正直，不是虚谎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三大目标，你的讲话你可以吗？我相信你可以，因为圣灵的能力要高你。第二点，不要主动冒犯了圣灵，因为你一讲话哎，你就很容易冒犯啊，污秽的话等等的，一旦冒犯了他会攻击你哦。你看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十节，他们竟然悖逆时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有一次我记得跟弟兄姐妹讲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十节的时候，很多人吓一跳，说哇，那圣灵都应该是帮助我们啊， 圣灵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子吗？怎么突然之间看到一个圣灵转过头来亲自攻击我们？为什么？因为你让圣灵担忧，那个担忧，当然我们刚刚看了，那个担忧就是冒犯的意思。当然这个希伯来文可能也是有其他的意思，但是当你一旦让他担忧，这个担忧可能不是一次两次，可能是好几次，你常常让他圣灵担忧，那是圣灵有一天说，我再也不要忍耐你了，圣灵就亲自攻击他们。我记得在跟随麦约翰牧师的那段日子，每次特会的时候我都会参加，他也曾经好几次跟我们讲，他说圣灵哦，你不要说，很多人认为说圣灵像个妈妈，或是圣灵像个什么很温柔，他说他所认识的圣灵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说圣灵是很凶的，他说你千万不要让圣灵生气，圣灵生气他很凶的，那是他认识的圣灵的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也要有多方面，就像我们认识的耶稣，你在启示录看到的耶稣就是不一样啦。你千万不要想说，哦，我所认识的耶稣是四福音的耶稣，那你去看看启示录的耶稣吧。你要对神有多方面的认识，就像你对圣灵的认识，你不能偏了，就像你对上帝的认识，他是公义，他是慈爱的。我们认识神三一真神的性格，你不能只偏一方面，那个你的认识就不完全。当你认识不完全的时候，你的神学观念就会偏了。很可惜啊，我们现在很多的人还是很偏啊，他只认识神的慈爱，哎，忘记了上帝的公义。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边所讲的就是说，他竟然让主的圣灵担忧，所以圣灵会转过来攻击他们。哎，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我们不要冒犯到圣灵，让圣灵一直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成长，他的能力要复辟你，他的 Kratos K 的能力要在我们身上运势，要让我们不愿的心要变成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这就是 K 能力。第三，圣灵的印记最重要的是圣灵，证明我们是属神的。你是属神的吗？在生活当中不要限制圣灵的能力，圣化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圣化圣洁化，你要走成圣的道路。我的意思是在这边，我想说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中走成圣的道路吧。好，那31-32节呢，说明我们圣洁的人不应该做的事情跟该做的事情。凡事不该做的呢，保罗的劝勉就是要除去这六项说话的态度。那么我们正好可以用活水的洁净来洁净31节，刚我们自己32节，好不好？我们讲到这边，我们就来啊，请你用金香炉哈。我们把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交多仰望，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主啊，我们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宣告 污秽的话不会在我们的言谈当中。我们定义不让圣灵担忧，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时候你放在你的小腹哈，奉耶稣基督的名，一切的苦毒退去离开，一切的恼恨暴怒退去离开，一切的愤怒审判退去离开，一切的嚷闹争吵退去离开，一切的毁谤贬低重伤退去离开，一切的恶毒阴毒恶念敌意从我们生命当中退去离开，奉耶稣基督名主啊，你将恩慈的能力、良善的能力、仁慈的能力、甜美的能力浇灌在我们身上，奉耶稣基督浇灌、浇灌恩慈、良善、仁慈、甜美的能力浇灌在我们的灵里面，浇灌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怜悯心肠、柔和的心肠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怜悯心肠、柔和的浇灌、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名，主啊，将老鼠彼此饶恕，彼此取消债务。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给的人生，白白的给出去，白白的给出去，彼此饶恕，不再计较别人对我们的亏欠。彼此饶恕的灵充满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谢谢耶稣，高牧我们，谢谢主，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好的，感谢赞美主哦。我想今天呢多讲四节哈，我们到五章第一节。为什么呢？因为本节第一个字五章一节呢是跟四章三十二节是同一个字。什么意思？就是保罗你劝勉你啊，你要常常做第五章第一节。那么五章二三四呢也刚好是解释第一节。为什么呢？第一节他说，所以你们应该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新译本翻译说，因此你们既然是蒙爱的儿女，就应当效法神。所以我们整个在第四章结束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也可以讲说点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要效法神。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哈利路亚。为什么？我这边讲啊，他说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好像是一个儿女，你有一个很正直的爸爸，你学习的就是你爸爸。在我小时候，我常常学习我爸爸，有爸爸那个时候我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厉害的，所以我们就效仿他。有时候我爸爸他是在我们台湾最好的大学当教授，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有一天我也要去当教授。教授没有当成，当了牧师。我们是蒙爱的儿女，就应该去效法神。感谢赞美主，效法神做什么事情啊？在爱里面行事为人，那英文叫做 walk in love。所以你整个第四章就是在爱心里面行事，包括用爱心说诚实话，包括爱心不讲谎话，包括爱心不说污秽的话，爱心说造就人的好话，爱心恩慈怜悯彼此饶恕，全部都是爱里面 walk in love， 在爱里面行事为人，正如基督爱我们， 耶稣也说了，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啊，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这就是效法基督。所以呢，保罗在这边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他说你们是蒙爱的儿女，要效法神，效法神，他说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所以他在告诉我们，基督就是我们的神啊，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馨香的供物跟祭物献给上帝。所以你愿不愿意学耶稣基督，为了爱牺牲了自己，不顾自己的享受，把最好的给了他所爱的人。所以凭爱心行事为人，基本上就是献给神的馨香的祭物。也是说 walk in love， 凭爱心行事，正是献上馨香的祭物。馨香的祭物在我们所理解的属灵的意义当中，就是金香坛的服饰。馨香的祭物不只是你的祷告，而是你的生活行为，是一个馨香的祭物，已经不是铜祭坛了，而是你心造的人爱心显示，而且是不给魔鬼留地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你是圣灵印记的人，你就会注意到不给魔鬼留地步。我有一个作业是在写这个。好，那你的馨香的祭物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有六项：淫乱、污秽、贪婪、提都不提才和圣徒的齐同，还有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相称，跟你的身份，神的儿女哦，你是蒙慈爱的哦，蒙爱的哦，跟神的儿女的身份不一样。你要说感恩、感激、感谢的话，所以总括起来呢，我们做神儿女的要效法正直的父亲。我们是神的儿女，蒙受到神莫大的恩典慈爱，所以我们要学习他，特别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我们也一样学习他在爱里面行事为人，学习基督的献祭，那就是你的献祭了。那么这六项说话的内容是不合宜的，前面我们讲到那个六项说话的态度心态，这里面所讲到说话的内容，淫乱的话、污秽的话、贪婪的话，提都不可，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也可以讲说方和圣徒的身份，但是你是圣徒又是神儿女的身份地位，连讲都不能讲。所以淫乱的话、污秽的话，污秽就是不洁净、不道德的话，或是色欲的话，或是贪婪啊，觊觎、贪得无厌的话，都不能够说，提都不提。淫词就是淫秽的话，妄语就是愚昧的言辞，戏笑的话就是粗俗的玩笑，下流的都不相称在你的身份地位。所以保罗特别在讲说，你跟我要小心你的讲话，我们污秽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啊。他这里就特别再提一次，你出口了就跟你的 儿女的身份，蒙爱神的儿女怎么还这样子讲话？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哈。那以爱心行事的特征就是不会有这六项谈话的内容。所以弟兄姐妹，要是你还常常有这六项的，那你要特别小心啊！你要把这个东西完全的摒除在你的所有的说话上面。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嘴巴就会讲出来。如果你讲出来的是这一些话，就表明你心里面还是很脏很污秽，需要好好的彻底的破除，彻彻底底的要赶鬼释放，以至于嘴巴连提都不会提。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身体的energia 功用运行哈，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你以爱心行事，你才会让人在爱心里面建造自己。当一个肢体在教会当中感受到是被爱的时候，他才会长大，他才会建立自己。我也相信这就是我们教会的目标。我们的教会与仁爱和平仁爱和平跟那个喜乐的教会，因为你要在爱里面才会建立你的生命。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讲到这边，我们一样，我们用活水洁净的方式哈，把那个把那个去了把那个把那个来破除这六项不合宜谈话的内容。把你的手哈放在你的小腹上面，悬空不要压上去。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宣告，任何淫乱卖淫的同性恋的话语从我们的生命当中退去离开，退去离开。一些不洁净的、不道德的话、色情、色欲的话，从我们的生命当中退去离开，退去离开。贪婪的、贪得无厌的那种特别是对金钱的贪婪，奉耶稣基督的名，退去离开，退去离开。淫词、淫秽的话语，从我们的嘴巴当中退去离开。妄语、愚昧的言辞、没有智慧的话语，或者是不小心误伤人、愚昧的话语，奉耶稣基督名断开，出去。戏笑、粗俗、下流的那些的话语，从我们生命当中退去离开，退去离开。奉耶稣基督名感恩、感激、圣洁，彼此相爱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谢谢耶稣，哈利路亚。你保守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就没有这六项的内容。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你让我们的说话是造就人的，而不是绊倒人的。主啊，你让我们的说话不给魔鬼留地步，以至于我们陷入了魔鬼的网络里面。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你高牧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成长。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讲说这个淫乱，第五节第五章第三节，不是说有一些同性恋的议题哈，我们在探讨什么是同性恋，不是说这些不能谈，而是说在我们平常的言语当中，我们这个同性恋的事情最好连提都不要提，最好连提都不要提，因为你一提呢，哎，你就会有一些的事情发生，真的，哎，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讨论一下作业哈。作业呢，我们上次呢 四至五的作业里面呢，有一题是第一项到第十一项，那么我们继续呢信徒生活的表格哈，也要从十二项一直到十八项，然后自我评估啊，这是第一题，很容易哈。上一次第一项到第十一项啊，有的弟兄姐妹他写得很认真啊，他很认真的在评估他自己的生命是在哪里。那我再说，你把这个写完了之后呢，你可以留着以后再来好好的评估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帮助你生命的成长，射箭也好，活水洁净也好，这个摩西举手的这个耶稣亚得胜啊，这个耶和华尼西的方式也好，都可以帮助你成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等等。那这一些的方式，武功秘籍已经告诉你了，但是你用不用，我可没有办法啦。好，第二题，请你从下列的叙述当中探讨我们基督徒之间应当说的话。那你要怎么回答？你要记得用爱心说诚实话，你要造就对方，弃绝谎言。那这里有五种不同的情况，那么也是让你好好的去思想，怎么去回答有这样子基督徒的朋友跟你讲这些话。OK， 那你就用应用你的爱心，应用你的智慧。如果你的回答是要造就他，记得不要去骂他哦，造就他。好，那第三题，你要从不可鬼给魔鬼留地步，跟受了圣灵印记这两个指标，从第四章的二十五节到第五章的第四节，发展一套属于你自己的表格。比如说，我给了两个例子，四章二十五节，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跟你受了圣灵的印记以后，你应该做什么？然后你自己祷告。那么我把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做了两个例子。那么，请你把以下一直到第五章第四节也列同样的例子。那我这样做是要帮助你自己设立一个表格哈，然后你好好的为自己祷告，真的。你要成为一个不让圣灵担忧，是带着圣灵印记的。我也盼望你在做这个样子自我评估跟祷告的时候，你的生命越来越好。这个是我的祷告哈，这个最重要的哈。好，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在前面四章都已经讲过了。那么第一章讲到的是同济坛哈，这个耶稣的血买赎我们，所以第一章就是讲到了同济坛上面的神所成就的事情哈。那么对应的就是逾越节，神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要的意义，主耶稣基督复活被提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第一章讲到 The power of blood， 主耶稣宝血的大。那么人的生命过程呢，就是你要委身在基督里面，看见十字架的破碎，上帝看你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讲到我们很多上帝看你，从在基督里面看你，然后我们引发了很多的操练，你自己不是圣洁的，但是神看你是圣洁的。OK，对不对？你在基督里面祷告，在神当中给你的地位，然后你从一个这么一个崇高圣洁的地位，对比你现在呢，你现在慢慢的往上爬，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力。所以这些在灵界里面完成的，成为你信心的盼望。那第二段呢？第二章呢？讲到呢，主耶稣是神的道，是一个洗濯盆啊。 一个神的道，从罪人改变到行善的人，就是第一节到第十节。那么他的重要的犹太人节期就是除酵节，除酵节就是除去你的罪，除去的罪主要的意义呢，就是你在天上与耶稣基督同坐，哇，你的能力呢，就是洗濯盆，主的道清洗人里里外外，所以呢，你犹太人、外邦人都在基督里面合一的，那这样子的清洁，洗净我们的罪恶，使我们复活，复活。耶稣基督的血让我们可以跟神死里复活，但是复活之后，你的生命的改变需要神的道，继续不断的洗濯、洗濯、洗濯，你的罪继续的被洁净。好，我们到了第三章呢，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一个陈设饼。那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的当中，主是出熟的果子，生命的粮，所以呢耶稣基督荣耀的住在我们里面，第三章十六节十七节，那个主要的能力的来源 The name of Jesus， 主耶稣基督的名，他的大能。那主要的意义，人生命的改变，就是基督因我的信借着圣灵居住在我的灵人里面，让我可以服侍人，照着我生命当中运行的 dunamis 低的能力，可以服侍很多的人。来到第四章呢，第四章是讲到金灯台。金灯台就是圣灵，主耶稣基督是圣灵的施洗者。今天施洗约翰讲得很清楚嘛，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将来来的比我还要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都不行哈，不配。我是用水施洗，他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的，所以圣灵的施洗者是耶稣。耶稣给你五重之洗，圣灵照管你的生活，不要让圣灵担忧。圣灵所赐合一的心就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所以这个是一个金灯台的服事。那么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五行诀，五行诀赐下圣灵的恩膏职分，所以呢主要意义就是我们长大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爱心说诚实话，说造就人的好话，除去这一切的污秽，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这个能力是 Holy Spirit， 是圣灵的大能。所以基督徒行为改变，教会彼此按神的选召服事建造，成为义，成为基督的身体。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讲到这边了。那第五章有第五章的要写的地方哈，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些的同学写作业写到一半都写不下去，那我也鼓励那些落掉这些作业的人赶快写哈，因为写作业是对你是好。因为你只有下功夫学习，你才能够真正了解到你学到的是什么。我们以前做学生的时候呢，老师的考试，我不知道老师考试的目的是什么，但我总觉得有些老师考试是故意刁难学生。但是我们在学习圣经，我一点都没有兴趣要刁难你们，我愿意你们学习得很好，因为你们将来有些的人，而且绝大部分的人，你都要教导你的下一代。我下一代不是说你的小孩，是玩你十年的人，你要教导他很多很正确的观念， 新的一代可能有新一代的问题，你也要知道如何去回答。所以我也感谢主，我们有一批同学啊，写作业写得很勤快，也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你们的努力绝对将来一定会给你们很丰盛的果实的。我求主给我们毅力、能耐、忍耐目前我给你们的一些的逼迫吧，将来一定会感谢我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的请发问。感谢赞美主。
刘老师你好，我是宋美华。
我有
一个问题，就是我上堂课的那个作业里面的，您说在就是有的那个我的作业里面，只劝了，只说出了人的一个就是劝导，但是没有带出真理。那我想就是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怎么能够既又有一个人的劝导啊，又能够带出这个就是真理呢？还是是不是我的圣经的话语还是不是很扎实，想不起来把真理也带出来？
我们在劝化人的时候，我们当然能够应用一些圣经的原文，或者说圣经的经文啊。然后呢，你可以告诉他，你这样子的劝勉是有圣经基础的，或有圣经经文的支持。所以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们啊，你圣经需要熟悉，你圣经需要知道，说当你以这个这个观念来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你要告诉他你的经文根据是在哪里。那不然的话，人家会说哦，你这个是基于你的经验吗？还是基于你人云亦云呢？还是你真的有圣经的基础？所以是的，我得承认我们背诵经文啊，还有跟你的经文熟不熟悉是很有关系的啊。但是总是要学习嘛。刚开始的时候你要一句两句一句两句的明白滚瓜烂熟，然后以后你就更能够得心应手。圣经是要看熟，看熟以后把它背起来。你非但要背起来，还想要连经文章节都把它背起来，不然的话以后要分享以后查经的时候，哇，很多东西你要在这个一本圣经当中立刻找出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也不是太难。基本上我在信主五年之后，我大概都可以找得出经文出处在哪里。我那个时候花了很多时间读圣经啊，所以不过这个功夫是一点一滴的，尽量
好
，OK。
好，谢谢。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Cathy，
老师，我想请，对不起，
对啊，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心里面的那个咒骂，就是有时候心里会骂人，这个是从老我来的，还是里面有这个邪灵在里面呢？
这是你的老我，
哦，
也许会受到邪灵的影响，是啊。因为你的心里会这样想对，应该是主要的是你的老我，不过有些时候是邪灵会讲话，不过那种情况是很少很少很少 OK， 我们很少很少，所以绝大部分的就是你自己老我的思想，但是这个老我的思想很可能是受到邪灵的影响，是的。所以呢，破除它也要断开邪灵的影响，所以你可以用属灵的射箭去射邪灵的影响。 然后用活水的洁净，洁净我们魂的思想。
是啊，
啊，呀，我现在对于活水洁净，我是建议天天做，真的，因为我们可能今天跟人家互动的时候啦，或者是会看到一些什么网络的新闻啦，或者是怎么样啦，然后你就。又受到污染了，受到污染，赶快把它活水洁净，那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啊，我觉得现在神让我去发展这一些，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啦，这些都是基本功夫，你在一个生命成圣的过程里面，就是。要脱掉很多旧人的这个邪灵的沾染，然后邪灵就比较不容易来影响你，比较不容易，所以我们这个可以生活在一个不犯罪的自由当中，真的是很清新很干净，求主帮助我们，这样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吗？感谢主。Christine， 有什么问题？
老师，就是基督徒说话是为了造就肢体嘛？
是。
那这个造就肢体说合宜的话，就像这个说合宜的话，比如说让人家听着舒服。当一个基督徒，或者是说当一个，就是说。在听的时候，怎么来区分这个合宜的话跟那个献媚，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恭维的话，就是说，因为当献媚的话跟恭维的话，它会释放出来一种不好的东西，
是，
也不让自己陷入那个里面，也不会被别人来污，这个怎么样的，就是说让我们有一个在灵里面上面比较有更好的一个分辨呢？我有讲
吗？我大概可以知道你的意思，因为你这个是可能太超过了，就是说你要让人家听得舒服，这其实不是舒服，你应该让他听得到是神的恩典，那意思就是说你的讲话要让对方能够得到造就，你要让他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好，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有一个小孩子犯错了 ，OK， 你要来处理啊。比如说你是当主日学的老师好了 ，OK， 有一个小朋友呢，他这个不小心，或者是讲说他故意啊，伸出他的腿哦，把一个另外一个小孩子绊倒了，比如说这样，那么你会怎么处理呢？你可能会处理说。如果是我啦，如果我没有受过这个训练的话，我可能就说，哎呀，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这个小小一个巴掌就打过去了，或者是怎么样？就反正你的处理的方式呢，就比较直接，没有想那么多。那么你如果为了要造就这个小孩子，你先去什么？先去处理那个被摔跤的。哎呀。不小心啊，但是呢，你也不能谄媚啊，说他不小心的弄了，那也不对，那不是诚实话。你看见了，他故意伸出一只脚把他绊倒了 ，OK， 那个时候你怎么办？那你第一个要安抚这个小朋友跌倒了，你说站起来天父爱你啊，你这个不小心绊倒了，这个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 control， 你没有办法控制，你摔倒了还好，我们伤没什么受伤哦，就是摔倒了，可能吓倒了哦，就不哭啊，老师爱你 ，OK， 老师呼呼，那你先不要急着去惩罚那个，哭哭啊，哎呀，你怎么摔倒的啊？踩到人家了对不起啊，我们小朋友来，你的脚怎么会放在这边呢？ 不好意思哦，有没有压伤你啦？啊，你要不要先跟这个摔倒的人说，哎呀，抱歉啊，虽然你被压到了，可是也很痛啊，可是你的脚被压到也让他受伤了，那就跟他说对不起咯。OK， 然后到最后就跟他讲说，你的脚怎么会突然伸出来嘞？是你抽筋吗？还是怎样？怎么回事啊？那这个时候也要用真理教导人，我们要爱弟兄姐妹啊，他是你的邻舍啊，我们爱护他。那也许你就可以发现到，可能他们之间曾经有些什么问题啊。我以爱心说诚实话，但是我们技巧是不要直接指责他，也让他自己说出来，也让他自己说出来他到底怎么回事儿。小孩子比较容易，不太会有那些心思意念，很可能一时气愤而已，但是过后他马上就好了。但是这个时候说的时候呢，也千万要小心，不要跑去告诉他爸爸或妈妈，这个就要有智慧。OK， 能够在那边处理的时候呢，你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如果他妈妈问你说，哎，我的小孩子怎么摔跤了？那时候你要很有智慧，你不能说，哦，我看见这个家伙脚故意伸出去让他跌倒咯，那这样子有没有造就？这样子没有造就 ，OK。但你又不能够说谎，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处理的很有智慧 ，OK。这个时候呢，你要我建议了哈，你要说，哦，我们不小心踩在他的脚上面摔跤了，我们两个人都已经和解了。原本呢可能哭哭啼啼，现在他们两个玩得很愉快了。哎，有没有造就？有造就。爸爸妈妈会不会担心？不会担心。领回来的小孩子嘻嘻哈哈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但是呢，你也要好好的为这个小孩子祷告，你要确定这个小孩子恶作剧也好，不管是怎么样哈，那你要看情况，如果再犯，哎，可能就要跟他妈妈讲，那个时候再慢慢的调整啊。所以，就一点小事情，你的处理的方式很可能就不太一样哈。那话说回来，你所谓的谄媚这些事情哈，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讲话不是要谄媚，我们基督徒要讲话是有智慧的回答，不能说谎，要造就他，要有爱心为真理。请记得，爱心是真理哦，爱心不是没有原则的。所以在这三方面呢，那求神给我们智慧说话。我们不是要谄媚他，我们是要让他知道我们是有爱的原则的。不是要谄媚他，而是要让他感受到神的恩典。有些时候的确我们这样讲不太容易了，那就要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才比较好讲，好不好？以后问的问题，这个我只是举我刚刚那个小朋友的例子，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
好，谢谢老师，可是功夫
是功夫，没错。好的，杨秋清有问题。
老师
，yes，
老师，因为我有一个姊妹，就是她曾经就是我们跟她讲了很多，就是可能一些事情的时候，她会把手机放在旁边，然后录音，然后我们有时候其实不知道就被她录音了，然后她就会，然后就又去剪辑，然后剪辑了以后把它切成各种各样的，然后就。再去做一个证据，然后他会去把你的秘密去到处去讲，而且有的时候其实他剪辑成什么样我们是不知道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样去，而且他还喜欢就背地里去把别人的事情就这样说，就是让人觉得这样的怎么应对。
Well， 他是组内的吗？
是组内的。
那主内的话呢，基本上就不是用爱心，也不是说诚实话，那基本上呢，它是什么你知道吗？它就是那一种阴毒的，它是有恶念的，它是有敌意的，因为它是要毁谤，所以就是最后这两项 OK。
嗯，
好嘞，那这样子的人，那你就是要跟他面质了，就是说，你这样子把我们的话录音又把它剪辑，那基本上已经毁坏了我的名声。请问你这样做是什么动机？那那个时候就是要面质他嘛。我们在爱里面说诚实话，对不对？我觉得我被冒犯了，因为你简洁的这些话语到别人那边去，他又传回来，我被冒犯了，请你给我一个解释。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文化里面，就是说在面质这件事情比较是那种气冲冲的，比较那种情绪化的。可是我们在爱里面，我们讲诚实话。你的诚实话就是说你受伤了。我们受伤的时候，或是被冒犯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诚实的跟对方讲，你对某某人所讲的话，用了我们的录音却又没有录得完全，以至于他误会我了，我觉得被冒犯了，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不管他怎么回答你了哈，他总是要给你一个回答嘛，对不对？
嗯，是的。
那意思就是说，你让他有一个解释的机会。那其实他这样做的目的已经是非常不好了，也是一个说谎。基本上，
他因为很多人，
他认为的，
因为他认为他只是纯录音，他觉得他要，就是他很多人他都录，其实。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出于什么原因要去录那么多的话。
那他的动机是什么嘛？他总是会有一个原因嘛？那你要去质疑他呀？为什么我们讲话你需要录音？请他解释啊！他说我们主内的不是吗？
嗯。
为什么你要录音啊？因为我们上课都有录音啊。我们录音是为了要让大家听啊，但是请问我们两个私下的谈话，为什么你要录音？那他要给你一个答案吗？
好，
对，然后呀，然后你可以跟他讲说，你的录音造成人家对我的误解，我觉得被冒犯，请你。第一个告诉我为什么，第二个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真的，你被冒犯了就要跟他讲，这个也是我们肢体当中一个义务吧。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联谊联手基督嘛。啊，我们被肢体是我们受伤了，我们就直接问他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原则啊，你弟兄得罪你了，那你就私下跟他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什么原因？你的动机是什么？那如果说他回答不出来，或是他这种恶言恶语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做以下的。比较更完美的、更完善的一种做法，你可能就在跟你的牧师讲 ，OK？ 因为这样子的人会散布纷争，会散布很多不好的东西。那如果按照 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的原则的话，这种人连跟他交往都不行了。所以你记得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你回去慢慢看，好不好？好的，李毅，你有什么问题？
老师，若先说话能听到吗？
可以啊，很清楚。
好的，好的。那刚才老师提到说，在主日学里有个小孩儿，他故意把脚伸出来，然后让别人跌倒。那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说在主日学的孩子当中，有的孩子就故意想欺负一个孩子，然后导致对时常看到他就想欺负他，看见他就想欺负他，这是一个孩子的一个作为。那么如果说在基督徒大人的当中，那也有这样的一个作为，我不能说是行为，那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让圣灵很担忧呢？
是的，我们对小孩子来讲的话，我们处理的方式是可以这样，就是说，哎，我们大家来彼此代祷哈，我就说，这个欺负人的这个小孩子，来来来，我们来祷告，我们为那个小朋友祷告啊，我们里面告诉他最近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啊，就把一个祷告的负担就放在他身上，哎，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把他们之间可以消弭，但是有些的小朋友有些是很坏的，但是呢，我也相信呢，小孩子之所以是小孩子，是因为他们可塑性还是比较可以的啊。那有些的家长是很护短的啊，所以像这种很护短的家长呢，也就不适合跟他讲这种问题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呢为他征战，为他射箭，为他改变，那就是对小朋友。如果说是大人的话，那大人的话的确是不太容易，但是呢起码在牧师层面上面，就是您教会的权柄，牧师必须要罩得住哈。比如说哎，这个呢，我们当会友当中既然有这样的事情，那牧师就要去关切一下，让牧师来处理会比较好。
感谢主。但是有的时候在有些地方会看见就单单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真的不太好办，不太好处理。
Well 我们再说保罗他讲的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是一个蛮重要的根据，你要好好回去看一看。如果说一个基督徒号称是基督徒，却仍然做一些事情的话，保罗说你连跟他交往吃饭都不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彼此相爱，在一个圣洁蒙爱的儿女之间，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说这样的人要赶出去。那个在我们现在教会很少讲，就是把他赶出去的意思。我们现在的教会很少这样，我也从来没有过。不过这些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难留在我们教会，所以现在留在我们教会的基本上都蛮可以受教的，所以但是呢，你真的有冲突的时候，这是牧师的职责，牧羊人呢，牧羊人就是要照管教会中的羊群嘛，也羊群有些什么问题，牧师的责任责无旁贷。
感谢主。那老师，如果他觉得很好玩，我就看着你想欺负你，我就觉得很好玩，这种情况下真的是不太好办的。
这不是不太好办啊，他就不适合在他到底重生得救没有，是你觉得好玩，人不觉得好玩的，对不对？那你就是一种欺凌人的态度嘛，那你这种欺凌人的态度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饶恕，可能人家有恩赐，或者人家长得比你漂亮，长得比你可爱，或怎么样，那你基本上就是一个嫉妒，基本上就是一个苦毒嘛，不是吗？
是的。
对啊。
好，谢谢老师。
是的，所以牧师必须要处理，因为要方和圣徒的体统。
阿门。
对啊。好的。
好，谢谢老师。
好的，好的。卡门有什么问题？这个 X04是谁我都不晓得，不过先
我老师，我周素梅，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在2018年从教会三次教会出来，那时候我在神职道也服侍了，然后就在教会，我们教会有几个姊妹，然后我们一起祷告，我也服侍过，然后都完了，他们遭到他们的反击。有一次我到河南，我们认识的一个弟兄，我去河南然后做义职，是帮他给我就领了我们教会一个老人，他都70多岁了，我把他领到那儿了，这个路上他就掉了，他说他丢了2000块钱，他去厕所那个都是给我了，我就放在那个吧台上，公交车在一边等着呢，我的兜子也在那儿，然后他上车，他说他掉了2000块钱，完了以后最后他去那儿，他是三只脚，我们一说方言他鬼张血了，他说他是5000岁了，是个给我乱七八糟说了一堆，然后我们就为他赶鬼，最后我就问他，你把那2000块钱拿去，他说我给了个年轻孩子，正好我录了他的音了，完了以后回来以后，他说一直有个声音说我拿走他钱了，我说阿姨我是不缺钱的，我有工资，如果你需要帮助我可以送你2000块钱，我没有拿你钱，完了以后最后呢他一直说，我就刚那时候在蒙兄那个山西省那个亚庇给家长，我就刚说，我说你给中介调和调和，说说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最后那个亚庇给就开始指责骂我，也就是说你做的不对，人家谁说你了，拿人家钱了什么的，我当时很生气，我说行，给你2000块钱，但是我说要是当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我一定要告你们，
嗯，
然后我就给他把2000块打过去了，没有3分钟他就给了那个老人了，我说是你的说上面必须写清，我要到白色大宝座前要告你们，他就说不写那个，然后呢我说不要你给我给，然后没3分钟他就把钱给了，给了正好那个老阿姨的外甥拿到这个钱了，然后是什么最后呢我很难过，就都不想读经祷告，最后我给人家是网上有个姊妹不是我就把这些事我和他说了，说他说你是个怜悯人的，没有
觉得可能你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可能稍微急促了一些啊，那啊对于这些的无端的指控钱好像没有办法消除这样子的事情，我只能说我们在基督里面饶恕，就像你讲的主耶稣基督在审判的时候一定会问这样子的事情，你的这个家长呢他也知道弄错，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道歉或是怎么样啊，但是呢我们呢在主里面可以饶恕他们，这是第一个你要做的事情。第二个，你可能对于这样子的事情呢，你就在这个老姐妹不管说她的当初的动机是什么，你要表达的就是说你这样的是伤害我，你要表达的是在基督里面我怜悯你， 但你利用了我的怜悯，将来上帝会怎么审判你自己要祷告。我已经饶恕你了，但是神会不会饶恕你我不知道。你只能这样劝他，然后就交给上帝。
哦，就是他，我他去河南，他的颈椎，他拜进那个脑梗各什么疼痛什么的病，最胃也都好了回来，最后就因为这个事，最后又返回去了。
这个人可能是他造成的，但是这句话你就不适合讲。这句话你就不适合讲，你也可以跟神讲说，我饶恕他了，但是呢，我害怕为他祷告，我会进入情绪，所以呢，你最好也不要再为他祷告，免得你会掀起你的情绪。这是我的劝勉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要跟那个家长讲，他说你觉得很抱歉。我受伤，他必须要知道，也让他有一个悔改的机会。而且这个意思不要说哎呀我好委屈啊，都是我，不是，你要让他知道我受伤了，因为你这样做我受伤了，所以他必须要知道他将来要怎么做。 那是他的事情，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我们站在一个彼此是肢体的这种关系当中，你要告诉他说你让我受伤了，但我饶恕你了，你要怎么做那是他的事情，但是你自己不要有任何苦读了，你把这些东西都拿掉。 OK。
我现在当时就是挺难受的，
是
有一个先知为我祷告了，他为我祷告完后我就能重新祷告了，忘了。然后他又来找我了，那个家长又来找我，他说他做的不对，他说要还我这个钱呢，就还那个他认识拿走了，他说要不出来了。
是 ，Yeah， well， 不管他说的是怎样了哈，但我觉得你先做到这里就已经可以了 ，OK， 啊、OK， 不要再追问下去，因为再追问下去很可能又会搞出一些其他的事情了。除非他们有一天很郑重的跟你联系说他错了，请你原谅他，那你就说哦我原谅你 ，OK。
那我就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我受伤了。
对，就到此为止。他怎么做，他将来要跟上帝负责任，他不能说我不知道他受伤啊。你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要让他要回来，了解这个意思吗？
他主动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说是一个破局，他说有解决，到今天也没解决。
那他还在挣扎，你就看他怎么挣扎，这样。那另外就是说，以后你自己啊、这个钱的问题要稍微小心啊，这个就稍微小心一点就对了。好的。好，那卡门有什么问题吗？感谢主。
我有一个可能小问题。也是跟刚才两个姊妹讲的有一些类似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跟她相处了很长时间。我一直想帮助她解决她的一些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
是。
经常跟别人产生一些问题，然后后来我发现很多时候都是一些误解，都是跟别人之间的误解。然后但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没有办法让他从一些仇敌的谎言当中脱离出来。他一直会去相信那些仇敌的谎言，就会猜忌别人是要害他呀，或者有些不好的动机呀。他一直就是会容易去这样去想。当然也有可能旁边的一些人对他说一些话，对他有影响。但是最后 怎么说呢，就是没有把他从那个仇敌的谎言里面拔出来，反而他现在变成了他也来这样说我，就认为我可能也做了一些对他不利的事情，就是我也没有苦读，也没有抱怨他，我跟他解释这个事情我没有做，但是他就用一些比较威胁的，或者是类似说什么啊，你在求婚姻，我就跟神说你做这个事情你就不配得婚姻，什么这样类似的话来跟我说，我说我没有肯渴求婚姻，就是其实我没有，是因为神要我为婚姻祷告我就祷告，神要我做我就做，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像你想的那么渴求婚姻啊，然后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用这种话可以来威胁我说以后怎么怎么样，就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做任何想要伤害你的事情，就是全部都是他的想象，就是仇敌给他很多谎言他都接受了，就现在这种状况就是没有，你怎么跟他说他都不相信，有任何想来帮助他啊，让你认清你那些是谎言，你要跟别人和解，或者说你不要不去相信这些谎言，相信人家没有这个恶意，好像没有用，就是在现在反而会觉得我也在跟别人干一样的事情，大家都很多很多人都对他不好，就是变成这样一个状况，不知道这种状况我要怎么处理。
我
还有必要再去跟他说吗？
你们是在同一个教会吗？
原来在，但现在不在。
对，也现在问题就是说你没有在同一个教会的时候，这是比较不好处理，因为你们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遮盖，你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权柄，所以呢，那如果说对你有这样的误会的话呢，那的确不太合适继续的跟他来往，因为他自己本身呢，如果说他有这么多的苦读，他认为你在陷害他等等之类的，那么基本上他用这种威胁也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爱心说诚实话，是有原则的，对，我们不能够威胁我们同事主理肢体的，哎，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的动机就已经不是纯正，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跟我们世界上的这种价值观跟处理事情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们学习在以弗所书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是有一个共同的标准的。那如果说在一个比如说在一个教会里面你还常常有这种狗皮照肚的事情的话，那实在是很麻烦啊，这个人说这样子，那个人说这个样子，彼此攻击，那绝对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所以我自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我一直鼓励大家，我们教会里面是不允许你讲什么什么人不好，什么什么人不好，我说这种东西一个小小的事情教会会变成很大的事情，我说再怎么样呢我们就先饶恕 OK， 如果你一直讲这些事情就表示你没有饶恕，所以我觉得对你的情况来讲，他已经相信谎言的时候，你顶多只能在背地为他祷告设破除谎言界，我的建议就是说不要理他了，真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影响他，起码现在，因为你们也不在同一个教会，你们没有一个共同的属灵遮盖，所以他很难跟你和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们之间的这个情谊就只能到这里，你不能再往下走了，因为他已经不相信你了，所以你就为他祷告说，好主，我本来很关心你的，想改变你的，但是主，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 OK， 我有我的事情要做，他居然也威胁我居然有这样祷告说啊，你求什么婚姻就不让你成就，我从来没听过基督徒可以祷告成这个样子的，这个是一个很恶毒的祷告，这个心是恶毒的心，这个在我教会一定会被我骂对不起啊，但是 这样子恶毒的人，你就看《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 ，OK，
我有
你要回去看看 ，OK， 呀、yeah. ，
对，我也是说，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嘛，
对呀、啊，
这是神的原则，
没错啊，那为什么哎？
他跟我说，那我不是咒诅，我只是追讨。
不要想那些什么美丽的谎言 ，OK？ 是宗主就是宗主啊，你还什么追讨？你这个动机就非常非常可疑了，这个不是一个正常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很抱歉。
对，就算我是说这个，而且这个是神的主权，一个人的婚姻该怎么样，这不是对人的。一个祷告能够左右的，
你这个、
所以我就不觉得你的祷告能够左右我的婚姻，就左右神对我的计划。
那所以呢，他就是很明显的，他给魔鬼留地步，了解了。所以我们爱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都来不及了，怎么可以给魔鬼留地步呢？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要小心。OK，
好的，谢谢老师。
OK， 好的，黄艳颖。
老师好，谢谢老师给我们留的这作业。虽然老师给我点评写的很笼统，但是呢，我就是感受到在写的过程当中，就是神校正我里面很多的东西。因为写这个作业的时候呢，要对照经文。一节一节的经文这样的来在神的面前光照我，这个特别的感谢老师。那么我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一块啊，我刚才听老师回答其他家人的问题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功夫，也是一个要有从神来的智慧。
是。
那么现在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用爱心说诚实话，能够使我的家庭能够就是至亲的亲属吧，不是我这边，我配偶那方的至亲的亲属，和他们的家人能够和睦的时候，他不听我的劝，而是去听那些不信主的人，然后呢，他在有事情的时候呢，这样的时候我就不愿意管他，你知道吧？因为你不听劝，你惹了一堆事情的时候，我也很难去处理。
是啊。
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的背后吧，有很严重的那种巫术和控告，
对，
就是背后对人的这个咒骂，以至于我不愿意去接触他。但是呢，你说又是又算是亲戚，你说我不管他吧，可能就觉得哎呀我没有爱心。可是你说我管他吧，我真的不想因为他呢惹那些沾染，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件事情或者哪一句话，那他就认为我这样做是不对的，然后背后的那个咒诅就会，我经历过他对我的咒诅，所以我就是想远远的离开他。
黄姐妹，我们今天讨论的爱心说诚实话对象是在主里面，不是主外面。
他也是主内的。
那他这个主内的还有巫术邪术吗？
那他，你说信主的生命不一样啊，然后这个我们这边很多的这个信徒都属于属灵的婴儿，然后在背后的那些东西也是这样，所以我就这个很不好去。我今天我自己一直上午的时候我也在想，哎呀主啊，你说这样的人我怎么不养他，就是我抛开这个亲属的关系，这样的信徒也很难牧养的。
是啊，如果是你牧养的话，那你还有办法，因为你对他是有权柄的啊。我们不是说要去辖制人或怎么样，但是你起码你在教导的时候可以把这些话讲得比较清楚明白，可以让他们来学习。那不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就比较麻烦，真的。那他应该是他的 他的牧师去管辖了。但如果说他也是在你教会的话，那你比较累了，一下子就是亲戚，一下子就是你的羊，那的确是比较不容易。但是求主给你权柄智慧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就在网上听呢，还是可以去教会和他们在一起？
嗯，
这就是就说我们去教会吧，一个是长老说我是宣告我是邪教了，是宣告我是恩典福音，不知道他宣告什么。当时我就把米迦勒那些我们在那服侍的那些赶鬼视频给他发了，然后他就宣告，反正人们看见我就变了脸了。我该去教会不去教会，还是在家里为他们祷告呢？怎么做呢？
你还是可以继续为他们祷告，没有问题。但是这个长老跟你讲的这些话好像不是太好，所以你也要小心，因为他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那你在这个教会要祷告上帝，是不是要离开换个教会？
反正就是他们好多就是
对，因为他们可能对圣灵的工作，他们对圣灵的工作可能不接受。所以你要特别小心，这个你在的场所教会可能不适合你。这个我很明白。
那我自己家里可吧？
自己家里当然可以。
你为他们祷告啊？
自己家里面你为他们祷告是可以的。
他们还儿子射箭，我身上这些箭都是他射的，他们射的，他们很多人都见了我都变脸了，满身的箭，这些儿子都是他们射的。
我觉得求神给你一个好的保护啊，不管他怎么样啊，我劝你，如果是这样情况的话，你要考虑换个教会，或是你自己成立一个地方。因为你再去那个教会已经受到很大的攻击，对你也不太好。
我就去教会那邪灵自己进我嘴呢。
那所以你要祷告上帝啊，上帝是不是我该换一个，求神带领你。
好的。
OK。好，王永红，王永红，你的问题是？
牧师好。
你好。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曾经在一个特会中那牧师在服侍的时候，他就在向我们吹气，而且他是很用力的，卯足了劲儿吹的。那我呢，也很贪婪我就是屏住呼吸啊，大大的吸一口气，结果这一吸气的时候呢，他那个口臭就出来了。我就不知道这个影响肯定会对我有不好的影响，
不知道
能够怎么样很好的处理它。
你就可以祷告你可以保血洁净跟活水洁净方式呢，把它可能的东西就把它清理掉。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神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那活水的处理主要是魂思想方面，耶稣基督宝血是处理比较是邪灵罪的问题啊，因为弟兄胜过他是羔羊的宝血跟所做的见证，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害怕呀。那么他这个吹气也是比较引起争议的事情呀，所以也要特别的小心。
那就像我们在吸的同时我们也用力的吸，和这平平常常的这个领受有什么区别没有？
你的拼命的吸只是告诉神，就是说我非常渴慕，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对我就想这和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有关系的。
当然有关系。
我如果特别渴慕，我得到就多嘛，可是在这吸的同时呢，就得到了对方不好的那个 那个体验那个气息就有点。
所以你要好好的洁净一下你自己，洁净一下。
因为过后呢，过后这个心里老是有点不平静，就是不安稳。
是。
就是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嘛。
对。所以你就好好洁净一下，
方法就是洁净哈，
就洁净就对了，这样。
你
不要担心。
还有你就是哈，我也常常就是被有那个黑暗权势的射箭，其实也大致能够知道在是哪些范围从哪而来的，因为我也在。通过微信朋友圈啊微信群啊传福音，而且这种工作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嗯，
那我相信肯定会有一些黑暗权势攻击我。那有时候我们在团契的时候，正在团契祷告会的时候，正在祷告的时候，又感觉到有箭射进来。
嗯，
我就又不明白了，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是啊，
怎么还会有属灵射箭？还有呢，那么这个箭都是从背后射来的，我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杜绝？不能总是被动的呀。
所以啊，
我连上好几个问题哈。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看重我们有属灵的盾牌，跟为什么要穿属灵的军装？我是不厌其烦的要你们穿三层，然后还要耶和华的盾牌跟火墙要保护你。就是因为也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射过来 ，OK， 这个射过来的人可能就是有人的嫉妒苦毒啊，就射过来 ，OK， 所以啊，我们走在圣灵领域的也真的要设法保护自己，所以这就是你保护自己的方式，常常穿属灵的军装，耶和华的火墙盾牌。常常要宣告这一方面。
啊，这是一个哈，那火墙盾牌我有些概念，经常祷告哈。那么火墙还真是忽略了，火墙应该很重要啊。
对。是的。
还有就是哈，我们在那个查经的时候，我的牧师呢就坐在我的旁边背后，因为。有一次我穿了一个那个衣服那个图案呢，反正他们就不是看的怎么看怎么别扭。那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大家焦点应该是神的话语是吧，结果他呢就很热心的就跟另外一个肢体就在我背后就点点画画点点画画的。那因为衣服在我身上嘛，我想这肯定对我有伤害。那过后回来以后好几天我就不舒服，因为他也上了一种当，我们的焦点核心是在神的话语，可是呢他把肢体的视线引到我的身上，引到我身上的图案里来了，而且我在分享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没有被圣灵充满，而且那天还特别的有恩膏，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就不知道是怎么样来解答或者怎么样来应对。
你只能求主耶稣基督保险遮盖你 ，OK？ 那你的确这个图案呢？如果他你同不同意他说你这个图案有问题？
他说以后我也回来留意了，因为我近一段时间一直也在处理家里的那个当面之物。
嗯。
那件衣服还就是恰恰还没有清理到它。那天他一说了以后，另外一个肢体也很热心，就对着我的前部就在用手指头滴滴滴滴，哗啦哗啦。我说别指指点点，因为指指点点本身就是不好的。然后当时呢，我的心里就很别扭了，我就觉得我的灵受损伤了。
是，
那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灵会不会受损伤？我是觉得受损伤了。
不是损伤了，就是受影响了。
你
受了影响了，就是说情绪上面你受了影响以后呢，你就是整个人就感觉不对劲嘛。所以呢，那你就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跟神祷告，主啊，他们说这个图案有问题，我现在感觉到也有问题，那好，以后我就不要穿它了 ，OK， 我就 奉耶稣基督名保险洁净，以后就不要再穿它了，这件事情就到此结束了。他们怎样指指点点，那他们必须要跟上帝交代，对不对？跟你没有关系。
现在是这样子哈，第二天我就处理了，我回来一看，哎，确实我也看得觉得也不平静，我就把这个裙子就给烧了，是连衣裙哈，我就把它用剪刀剪了，剪到手上都剪出泡来了，因为要剪得很密嘛。剪完了以后，我就拿着火机我就烧了。
好，
反正觉得有不对的地方就烧，哎呀，烧得挺辛苦的。关键是我是觉得这一个多星期了，也时常的反复，老在想这些事，我怎么样能够比较策略、比较智慧的，让他们能够接受的情况下，我跟他们交通一下。
那你就发个信息跟牧师讲说，哎，这件衣服我已经烧掉了。谢谢你们提醒我，我已经处理好了。爱心多说实话。
但是恰恰这个姐妹呢，我也是刚到这边没多久，刚刚一个月嘛啊。她有时候正到分享的时候，她带敬拜赞美啊，非常有恩高的，她是自己弹嘛，自弹自唱带着我们。然后现场她就有意象，就看着天使上去下来啊，这些反正看了很多意象。生命非常的 OK， 但是肯定是因为不完全嘛啊。
嗯。
他就有时候在讲一些生活的例子，就是见证生命嘛。他也讲他的过去啊、历史啊和他家里的关系啊。
好。
就带出一些，我就观察，哎，我就觉得他有一个靠争辩。
好。
所以碰到这种情况，我就不知道怎么样更策略的跟他讲。
我有一个好争辩的，就表示基本上就是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喧闹争吵，就喜欢跟人家吵架。那基本上就我的观察啦哈，他们可能小时候受伤或是被人家瞧不起过，他一定要奋力的让大家注意到我，所以当然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啊。像这种争闹争吵的，你当然可以背后这个属灵射箭啊，就是射掉他那种嚷闹的这种灵，然后平安的灵要进入到他的里面。我是劝你不要去跟他正面有什么冲突，但是你在背后可以为他属灵射箭。因为你吵不过他。
但是我好像觉得他倒不是说争辩很厉害，他就是说你一提醒他，马上就要来一个反驳，并不是争得很厉害，并不是说达不到什么争吵，反正就是他要强调他自己的对。
哇，那就是
而且他呢
好辩论嘛。
是的，隔一会儿他又想起来又来提醒一下子，隔一会儿来提醒一下，他是这样子的，就是有点属于不服输，我觉得是这样子。
是的。是啊，那我们只能把他当一个属灵的小婴孩，对不对？你也不能说他太重，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再归宿到权柄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个归正人是传道人的责任。我们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有这个问题，其实是应该是跟传道人讲。传道人就是应该听说 OK， 你的问题我怎么帮你解决，你受伤了我先把你养伤好，然后我再来处理其他的事情。像这种事情应该是传道人来做的，我们就是背后为他们射箭处理，但是也先饶恕他们，因为在教会当中这种说话控告啊，这个诽谤啊，很常见的。但是呢，我们求神的恩典吧，因为很多的人需要学习，需要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学习以弗所书会这么的扎心，就这样讲。因为里面谈到的东西呢，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你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真的诚心的在神的面前敞开来说，哦，主我有这个问题，哦，主我有那个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生命上面要成长？那我只能说，我们不能老是说我们是这个属灵的婴孩啊，我不要人家成长，是大家都要看顾我。我不知道上帝会将来审判的时候会怎么说，我真的不知道。哎，我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成长，那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就对我自己来讲，我老觉得好像始终有这么一个事，我自己要怎么样，我自己自我处理有什么好方法？
就是你常常要自我洁净，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的伤痕哦，你如果没有处理的好的话，那将来呢是日积月累。
是啊，
对，所以你要常常活水洁净。真的，我们最近在发展的活水洁净的方式，就是常常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一直要更新，一直要更新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也是。
那牧师，我可不可以在这提一个小建议？就这个活水洁净的这个，最好能够有一个范本的祷告文就好了，可以发在群里面，因为这是我们要天天能够做的。
我们在这个作业当中其实也有这个意思，那活水的洁净祷告你可以去参考我的主日信息，2021年的已经有三篇活水的信息了，在上面有一些祷告文你可以参考一下。
但是你每一篇的都是一两个小时啊。
没有，有文档，有文档，你就去看一下，你去看文档。
那可不可以再在群里再分享一次？
请我们的同工嘛发一下呀，文档就在那边。
嗯，谢谢老师。
OK。
谢谢老师。好，我的问题都解决了，感恩。
好的，谢谢。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是
说我女儿家里都提早。前后都是贴着那魔鬼像，以前贴着家里头闹的祭坛，就是太虚空的，那都是曾经借着他来害我了。我给他烧了一次，第一次赔了500，第二次又烧了完后赔2000块钱，和我打把我手机也打烂。他出门的时候，现在还把他的卧室的房还有锁上出去。
等一下，你的女儿
怎么见
的？你的女儿跟你住吗？
住呀，就在对照呢，这住呀。人家哪呢？这放假了不跟我一块，我在大同住的了，我山西老家。他是我们以前工作丈夫在这个厂子，他就回这儿的房子，我不是断好了断在这儿吗？
你的女儿信耶稣了没有？
信了。
他为什么会贴那些魔鬼的照片？
不知道，家里头贴的那满满的。
哎，你要跟他讲吗？你要跟他讲吗？
打我呢？
打你啊！哇，那是不是要报警啊？
报什么警呢？我就那有一次我就恐保他呢。他把那个眼睛就好像是呼撒一下就那样的，我觉得是魔鬼干，我给他设了无数箭了，土的还蔡徐坤那些个做土了很多了，我一直都怎么处理这件事呢？
哇，有些时候在灵界里面你的处理是好的，可是呢在现实自然界里面有些时候你是需要报警的，这样他才能够学习到教训。从魂的层面上来，你灵的层面上面已经破除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它还没有改正，这个时候你只能够靠世界上的法律，有些时候是这样的，这是我的建议啊，你要祷告看看。因为你的女儿多大了？
今年24，吃完饭这个碗也不推一下，反正那个卧室特别脏，从来不打扫。
所以，那你要特别的小心啊，因为是你自己的女儿啊，只能说从小没有好好的教育好，那造成现在的情况之下，那么 的确是不太容易啊。那么可能在这个时刻要祷告上帝，就是说我该怎么帮助我这个女儿，而且现在你女儿的状况可能是变成你一个最重要的这个项目，要怎么样改变她。爱可能对她已经没有什么效用，但是你的爱可能她都会啊解释成为另外一个情况，所以你在这个时刻你只能会，我劝你要用其他的方式了。
我给他买的衣服他不穿，他穿的都是魔鬼的，而且还穿着那色戒的衣服，肚子又嚷嚷疼，咕噜疼的，还鞋什么的。
那你要特别小心，特别为他的生命来祷告呀。他魔鬼可能要在偷取他的生命，所以要特别为他祷告呀。
还有一次，办了个卡，这个卡是男的，
yeah.
男的的名字，还有王守觉他钱呢，他反正他一月3000块钱生活费，反正穿的衣裳都破破烂烂的，也没有点存点东西，
好的，
不知道都钱哪。
周姐妹，你已经问了很多私人的问题，跟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好像比较偏离了啊。我必须要停在这边了。你的问题就是要交托给上帝，但是因为你跟他住在一起，所以我建议你要考虑到其他的方式，不然的话他不会改变。在灵里面你的射箭呢已经有果效，但是他的魂还没有改变，所以呢我求神给你一个新的策略。我们今天呢只能谈到这边了。好，最后我们请这个我们林牧师，请你帮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阿爸天父，我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又在这个新约的保罗书信当中的话语，是吧？要学习怎么有这个讲话，使用我们的舌头。主，你要我们去创造，要我们跟你学习。你说有光就有光，你看为美好，你所创造的，帮助我们。主，我们是属你的孩子，你的话语我们要借着如此的来学习怎么来创造。主，让我们学习是属你的孩子，你也给我们权柄做你的孩子。主，天所有的都是你要赏给我们的，我们必须要在阿爸天父的形象，有耶稣的样式，柔和谦卑，又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都是深根蒂固。阿爸天父，你都教我们连吃东西讲话你都要带，你有永恒的时间在教导我们，你给我们环境，
是
让我们能够撇下，不再随从这个黑暗的权势，也不随从，不做他的奴仆，也不妥协于世界，我们完全要悔改来跟随你。
Amen.
全然的做你的孩子，也做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让我们不去带着这个过去的种种的包袱，我们应该都卸在你面前，我们也要洁净我们自己，断开这些过去的关系。
Amen.
重新做一个天国的孩子。
阿门。
主啊，你已经下载在耶稣基督这圣洁复活的生命给我们了，我们在这地上长多少就是我们的奖赏多少，就是我们能够进入永恒。主，让我们的时间不被再偷窃，我们时间成为宝贝，因为这些 过去这些试探还有谎言欺骗都在阻挡我们成长。
是的，
主，我们能够看清这个最关键点，我们为何还在这里绕圈子。主，你要看到我们成长，你也愿意我们成长。
是的，
你的旨意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是的，
从我们心里打扫，我们就要拔除这些乱七八糟过去的不饶恕受伤。主，你都知道，但是你给我们新的机会，重新做了，重新要活出你的样子。因为你为我们的死，我们必须为你活，而且你又进到我们里边陪着我们一起活出来，你又将你的生命永恒要给我们。只要我们跟随你，只要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主，我们是跟随你的，我们是向你学习的。你会管理我们的，不是牧师，不是任何一个人，乃是主，你亲自管理我们，你亲自颁布这些话语是不永不改变的。
是，
你今天不学习，你一千年后还是要学习一样的功课。
是，
主，让我们认定这个，主，我们抓进那个最牢的根基，就是你的话语。
阿门。
主啊，这些要长出，主啊，要创造出，主，你这些圣洁的环境。
Amen.
我们宣告，我们说出来的，我们的思想全然都是被你带领，不受外的牵引妥协。主，我们就百分之百，百发百中，就像靠主得胜，我们就每天可以得胜了。
阿门。
主啊，这些残垒把我们的注意力又把我们缠到哪里，又把我们带进住这个人的纷争，还有人的问题。主啊，让我们把他们带到你面前，在你的话语面前俯伏敬拜。
是的，
主啊，你的话语是活泼的，你的话语一出来可以解脱我们一刀两断跟过去。我们就是欢喜快乐的跟随你就好了。主，让我们就有这个聪明智慧，我们的时间是宝贵，我们跟着圣灵的大风吹，可以吹到神的面前，很自由，就不在这地上。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抓你是给我们盼望的，你不是给我们失望，因为你还活着，我们随时都还可以拿你的话语来问你，来寻求你，来求你帮助，求你帮我们开门。主啊，你是如此的信实，让我们更认识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把答案都给我们，这个不是问题，这个是已经给答案的问题，百发百中。
是的，
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吃你的话语。所以，我们在这些主权，我们每次，我们每何时都可以回家，来到施恩宝座前，来见到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天天就泡在你门口。我们就被你改变，你就赐下悔改的心给我们，一切都是你赏赐的，因为我们穿着这个破烂的衣服来的。阿爸天父，你第一个是觉得我们是不体面的，那个昂子回头是心马上换衣服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学习你的柔和谦卑，有大的度量，不是斤斤计较，因为。属灵的宝藏有这么多，我们都享受不得了了，我们不是小气的，是吧？我们，你要坐在我们里边来帮助我们的，还对我们说话，还在我们心中滴下子油，温暖我们，造就我们，保护我们，供应我们，还这么吸引我们，哦，主啊，我们真的是，随时都可以跟你对话，我们的思想全部都要给你。主啊，我们就不会分心了。我让我们专心做你的门徒，专心做阿爸天父最快乐的孩子在这地上。因为你要将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就此时此刻，我们就可以进入永生。
对，
不妥协，不迟慢，不怠慢，不绕圈，向神勇往直前，来到阿爸天父的宝座面前。主啊，这是欢喜快乐的，这是你的呼召，让我们不惧怕这些搅扰，我 我们亲近神，这个仇敌就要跑，神啊兴起，仇敌就四散了，没有人可以拦阻我们回家，我们天天回家，时刻回家，等候神对我们说话，把耳朵心灵清楚，把眼睛献给神，神都愿意医治我们的属灵瞎眼，医治我们的耳聋，打开我们的心灵，天的门就为我们开。感谢赞美主，主啊，你的丰富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个人惊醒。主啊，我们不能做的就交给你做，你必须来做。这个环境我们不行，主，你早就知道这个环境我们是不能胜过，除非靠着你。你愿意帮助我们，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阿爸天父，你就在旁边，也躲在我们心里，主啊，你的真实跟我们显现吧。主啊，我们当中还不知道的，今天应该每次一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灵已经被做成了这个圣洁的属灵，这个儿子的心已经赏给我们了，主要与我们同工成长。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打开这么多，谢谢爱我们的牧师又耐心的教导，谢谢弟兄姊妹您的分享，主都在看我们，他会加给我们更多的话语，我们不知道怎么说，他会加给我们，
是
他用属灵的下载给我们、
okay.
天天有爱的维他命，神用的阳光照射我们，拥抱我们，让我们这些苦楚都会过去的，他要我们成为三国的勇士，勇士们兴起，神的光就来就造就我们了。谢谢阿爸天父丰富的赏赐，谢谢主耶稣如此的爱我们，谢谢圣灵引我们到主耶稣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